要把我们带到山穷水尽，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主就开始做他的工作。那么等到主做他的工作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谦卑了，你知道说这不是我做的，这件事情发生完全是神迹，我没有什么贡献，这如果不是主做，不是主动了指头的话，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任何一点你的能力，任何一点你的生命在里面掺杂的话，你多少会分享一点神的荣耀。但是不，在神迹这件事情上，我们的主是享有绝对的荣耀，他不与人分享他的荣耀，这一点很清楚。神可以与人分享他的爱，但是不要忘，在荣耀这件事情上，神要独享的。所以这一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是个基本的认识，就是整个基督徒的一生，就是第一个神迹的灵开始，到最后的神迹也是灵。那为什么是这样呢？有它的原因。我们都知道说，当神创造好了这个伊甸园以后，他把人放在两棵树面前，一棵树呢是生命树，一棵树呢是知识上的树。这个生命树就是告诉我们，它是一个依靠的生命，它不是单独的。那么知识善恶树，它有个特点，就是它独立的生命，它不需要，它根本不需要依靠别人，它自己可以生存。所以一开始它就不是灵，你看见没？就不是灵。那么什么叫做生命树呢？生命树它一开始就是灵，这怎么讲呢？所以神就用这个自然界里面的事情来帮助我们。比方说，就做生命来说，你知道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，他的 IQ 是零，他的智商是零。那么但是呢，动物就不一样。你看动物像牛啊，像鲨鱼啊，他一生下来他的智商呢就比婴孩要高要大。比方说吧，第一天这个牛就可以站起来吸母亲的奶，他智商高得很多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孩第一天就站起来喊妈妈的，妈妈一定晕倒了，没有，不可能的。那么还有呢，你看鲨鱼第一天呢一生下来它满嘴都是牙齿，为什么？有道理的，因为第一天一生下来，这个妈妈就要把这个鲨鱼，小鲨鱼就丢到太阳，丢到海洋里面去，那它怎么生存呢？如果它没有牙齿它怎么生存？所以那个时候它第一天就是有牙齿，第一天它就能够捕捉，就像它母亲一样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就是这一点能力，就智商来说，它绝对不是灵，它绝对比一个婴孩要高得很多。那么婴孩就不是了，婴孩他一生下来，他什么也不行啊，他一生下来他根本是，一个他凭着自己不能活，这个牛第一天可以自己站，鲨鱼第一天自己可以吃，孩子不行，婴孩不行，从第一天他只会哭，这是他最大本领。但幸好这是最大本领啊，因为他在那里哭的就是说我投降了，我不行啊。所以妈妈一听说他不行了，他就怜悯他，所以母亲的心都是怜悯的心肠。所以你看他的母亲的心一软，然后供应就来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孩子就这么长大了，就是说一个婴孩他能够长大，因为他依靠什么？依靠别人，他不是依靠着自己，没有他母亲他不能生活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离了我什么也不能做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生命根本就是依靠着生命，依靠着生命就表示你不行啊，表示你不能啊，表示你不能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你要投降，你只有站在投降的地位上，你就开始长大了。因为只有这样，然后到时候妈妈就喂你，然后慢慢怎么样就长大了。所以一个小孩子如果刚生下来不哭很危险，不哭有个不哭，这个原因就是不哭不行的，所以这个医生一定要倒过来，一定要叫他哭，他学会哭以后那就好，他能哭他就能生存，你不会哭你就不会生存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婴孩他根本就是神把他带到灵的地位，然后就是因为他灵的地位，现在呢他就会依靠，不是凭着自己去找东西吃啊，不像鲨鱼一样张着牙齿找东西，没有，他没有牙齿，但他能够饱足。你看见吗？他不需要站，但是他可以在母亲的怀里得着供应。为什么？ 他可以做见证说，我能够长大，我能够有现在，因为我刚开始我什么也不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动物的人的生命跟动物的生命就是伊甸园两棵树，一个是生命树，一个就是善恶树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我最近还看到，我好几年前在纽约，老早，我看到一本书，那么最近我不知道在哪个飞机上也看到，很有意思的一本书。这本书呢，没有多少钱，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买大概就是2.5块吧，大概一本。我到过去，那么我为什么喜欢那本书呢？因为那本书他写的这个封面上面做广告做得太好了。他这本书呢，他说秘书可以用，医生可以用，护士可以用，工程师可以用，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学生可以用，教授可以用，作家也可以用。那么这本书只有2.5块，那这个再好不过，所以我就把它买回家。买回家以后呢，我稍微看看这个封面，什么封面叫 Nothing Book， 就 Nothing 就什么也没有。然后我一打开看，每一页都是空的。那现在你知道才是为什么医生也可以用，秘书也可以用，主妇也什么都可以用，因为什么都可以在上面写嘛。那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乃是基督的见证，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写的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是满，就是满的，已经没有东西地方可以写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能成为他的见证？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灵是什么意思？灵就是说它的可塑性是最高的。这个猴子和鲨鱼，它的那个脑子，它那个 brain， 它那个头脑呢，在母亲肚子里面已经发展成功了，所以它一生出来以后，它根本就可以独立了。人不是，人根本它的头脑在什么都发展了，四肢发达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人的头脑在里面没有发展的，内容没有发展，那个架构是有了，里面没有发展。那么因为它是灵的缘故，所以现在你看见慢慢供应，慢慢慢慢长大，你只要给他5年，给他10年，你可以知道说，同样一个小朋友，也许他的个慢慢长大了，跟一只猴子也差不多，有眼睛有鼻子什么都一样，各方面好像都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有一件不同的，就是两个耳朵中间的东西不同，那就那个脑子不一样。现在呢，经过了多少年的发展，你看人的头脑就变得像宇宙那么大，猴子还是那么大，而且你知道说，鲨鱼的头脑就像棒球那么大，就那么多，它不可能比这个再大，它完全受它的限制。所以那个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就是它是从零开始的，所以它的可塑性是最高的。可塑性什么意思？可塑性就是说，现在呢，你可以在它身上工作，然后慢慢慢把智慧增加，可以增加，可以增加。所以到了一个时候，你把一个人跟一个动物的猴子拿来做比赛的话，同样是两堆的花生米，那这一堆跟这一堆，那猴子告诉你说这一堆比这一堆多，这个多和少它可以讲得出来，但是猴子不能告诉你说这是20颗，这是16颗，它不会讲。那谁会讲呢？你知道，小朋友慢慢慢长大，他就会讲。他可以算，这里是16个，这里20个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原因在哪里？这个原因就是他根本是从零开始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说，当我们读这个8个神迹的时候，你看见很明显，一开始是没有9，最后呢是没有1，是从零到底。那么这样你看见圣灵就可以开始他的工作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就很清楚看见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，然后最后一个神迹呢，你看见是没有鱼，但是变成一，但最后呢，你看见因着主动了他的指头，就有153条鱼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大家都知道这个，我们讲过了，这个把水变成酒这个神迹啊，并没有违反天然的定律，自然的定律，因为我们知道神动了他的指头，意思就是说他是做工了，但他不是用全身来做工，他创造的时候也许就他全身力量来创造， 所以你看见整个的宇宙就完成了，然后呢万物造起了神的定律就成就了，他从来不违背他自己。但他现在他如果要做工，继续做工是动他的指头，所以表面表示说他的工作是个局部性的工作，他的影响是个有限度的影响，他影响一个人，影响两个人，可以影响一群人，但是整个的世界来说没有影响。我已经用一个比方，比方说你这个在游泳池的时候，它有一定的温度的，你游泳的时候有一定温度，你虽然用很滚烫很滚烫的一杯的水倒在一个地方，那个局部是受了影响，是受了震撼没有错，但对整个来讲可以说一点影响也没有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从来没有违反他的定律，所以我们讲过为什么我们能解释这件事情呢？因为第一个神迹呢，因为我们说过了，那个解释呢，就是因为主说在十五章，主说我是真葡萄树。那因为他是真葡萄树，所以当初神创造所有葡萄树是用主耶稣做标本的，其他不是假的，其他不过是影子，其他不过是拷贝。那其他的目的就是要述说到底真葡萄树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。所以他的故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把水变成酒。那为什么等一等，你们请，如果主是真葡萄树，那么到底他要做什么，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的。那么所以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那么葡萄树平常成长的时候是经过四个月的过程，然后慢慢慢慢长大，它从空中吸取水分，从地里面吸取水分，然后葡萄就成熟了。但这个还没有完，因为神对于葡萄的愿望，神对葡萄的心意是要久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看那个一串一串又美又大的葡萄，现在需要什么？需要经过酒榨。压酒榨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到时候全家都要搬去，然后他们把鞋脱了，把草鞋脱了，然后他们用脚就要踩在上面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所有的脚都在什么？都在葡萄的上面。那么等到它被践踏的时候，慢慢慢慢你看见这个葡萄那当初的美丽被剥夺了，当初的丰满看不见了，你看见这渣子，你看见一些残，你看见这个狼狈的情形，好像一切都失去了它的所有。这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要从一个大的压酒池到一个小的压酒池，那个酒就流出来了。所以用四个月的功夫，你看见是葡萄是把水变成酒，这是葡萄的故事。但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？因为他们要告诉全世界说，我们的主如果有一天来到地上，他就是把水变成酒，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的主他根本只用几万万万分之一秒都不到的时间，你看见吗？水一经过真葡萄树就变成酒，所以这个有什么稀奇？没有什么稀奇嘛。我们的主有没有违反定律？没有。我们的主是做了一件事，在宇宙里面，这世界里面，我们地球上已经不知道做了多少年了，做了多少万年了，每一个葡萄树都这么做的。所以你看见这个是神的定律，主做同样的事，不过神迹在哪里呢？神迹就是他在几万万分之一之内就把它完成了。所有的自然界的葡萄需要四个月，但在我们的主一下就只完成了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那现在问题不在这里，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葡萄树要解释这个真葡萄树呢？当然他有一天来到地上，他要把水变成酒，所以他第一个神一定把水变成酒，但这是代表他的使命。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真葡萄树，如果他真葡萄树的话，他一定要产生真葡萄酒，如果要真葡萄酒，它一定要经过真葡萄榨，就要经过真的酒榨才行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主真的葡萄树，我们真的是他枝子的话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我们与主一样的，什么都是真的，十字架是真的，酒榨真的，然后才真的压出酒，那个酒才真酒。地上的酒都是影子，那天我们的主压出来的酒才真酒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时候真葡萄树经过真压酒池，最后然后变成真酒，这个故事怎么来的？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这是为什么他对 主耶稣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，耶稣说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这个时候母